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23章1到6节，约翰福音第10章14到15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平安，我们感谢神。今天是我们加拿大的感恩节，在这个感恩节的当中，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感谢他，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满心的感恩。相信大家在家里头跟我们家里的人也一块的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感恩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生命的粮牧，生命的粮牧，就是按照刚才所读的圣经诗篇23篇和新约里头的约翰福音第10章，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方面的这个信息。生命的粮牧，这是我们人生的里头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位牧者，他是善良的、美好的，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重要啊！要献上感恩，感谢神啊！他呼叫我，也来当一个他的牧师，来喂养他的羊群，牧养他的教会。我已经在这个传习间的牧养的侍奉上，已经当了快要40年的时间。我为了这一切，我都献上感恩。我是在1990年的5月份的时候，当年我是接受当时的教会的他们的认同我的侍奉，就案例我作为一位牧师。时间过得好快哈，已经30年哈，到今年2020年已经30年的时间。所以今年来到5月份的时候，我的心里头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想到就是在这几十年来，我是一个无用的人，但是神还是给我这个机会来服侍他，在这个当牧师的这个位份上来侍奉他，也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也服侍社区里头的人，我都为到这些来献上满心的感恩。我的父亲他也是一位基督徒，他在2008年的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家。他在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曾经告诉他的牧师一件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是在我父亲的安息礼拜，他离开世界以后，我们为他安排一个安息礼拜，就是让一位牧师来做带领，也在当中来讲道。牧师在讲道的当中，他又提告诉我们说我的父亲在世上的时候曾经告诉他说，他人生里头有三件要感恩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要感恩，就是他能够认识主耶稣，相信主耶稣，做一个基督徒，这是头一件事情他要感恩。第二件事情他要感恩的，就是为到他的家庭，他有一个神所带领的家庭，他要献上感恩。第三件事情他要感恩的，他就是说感谢神，我有一个当牧师的儿子，这是父亲说的，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这样说，但是这位牧师后来就告诉我们。 我心里头是充满了激动，充满了感恩。正是在这几十年来，我都感觉到我是很亏欠，没有很大的用处，但神还在用着我，在这个牧师的事情上面，我就现在满心的感恩。但是我相信牧师也有我们自己的牧师。诗篇23篇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其实诗篇23篇对我的人生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我人生的当中，在我的侍奉的过程的当中，也曾经有很多的低潮的时候，就是很感觉到很软弱很灰心的时候。但是每逢在这个情况的底下，我就回看一下诗篇23篇，都带给我无限的激动，再一次的推动我的心要起来，来跟随这样一位爱我的良牧，他是我人生当中的生命里头的良牧。圣经头一句话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就是说明了神，耶和华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他是我的牧者。牧者就是说他是跟羊群很亲近很接近的，每一天他都来照顾羊群，无论是白天黑夜，他都不会丢下他的羊群，忘记他的小羊。还有这里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是这个字是永远的，是过去是，今天是，以后永远都是，不会改变，不会因着环境的改变而影响的。诗篇23篇是大卫他所写的，他曾经是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看羊的小孩子，所以他从小就知道牧者跟羊群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还有他也知道当一个牧者也是真的不容易的，他的责任也是很多，也很繁重，但是他还是甘心乐意的来照顾好他的羊群，因为羊群是交托给这一位牧者来看顾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告诉我们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密切的。所以我就通过今天看的约翰这个诗篇23篇，连同这个约翰福音第10章耶稣所讲的话，来跟大家来做下面的分享。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良牧是什么意思？第一，因为这一位良牧他是给羊群得到生命的，这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不一样的道理。他是从人明白的这个当牧者的这个角色来看到神当我们生命的牧者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因为地上的牧者他只是维持这些羊的生命，让他们可以健康的成长，但是神是我们的生命的良牧，因为他可以把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得到这个属灵的生命、属神的生命、永生的生命。今天如果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我们应该认定说这一位神他是我的牧者，他赐下这个美好的生命给我。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就是他所讲的一句最好的一句话。他认定两次的说他是一位牧人，他是牧者，他牧养我们，还有他是好的良好的一位牧人，他会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他把他的命也给我们，把他的生命，宝贵的生命，美好的生命都给我们了。在十字架上面，他为了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过的原因，他代替了我们，接受了这个十字架上的刑罚，为我们牺牲了他自己。所以他在约翰福音里头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就是人嘛，得生命，并且得的是更丰盛的生命。 接受他的道理，他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地上的生命，也给我们有天上的生命，有属于神的生命，所以这是丰盛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在地上我们的生命是不丰盛的，还有很多的问题的，很多的困难的，很多的重担的，但是感谢神，耶稣来了，他就是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了他，让他做我们生命的牧者，我们的生命就更新了，不再一样，所以都是丰盛的生命。诗篇23篇里头讲的其中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就是神是我们的牧者，他是叫我们的灵魂可以苏醒过来，这英语是用 restore 或者用 refresh 这两个字来表达这个苏醒，那就是说我们从以前曾经就是纷纷沉睡的，我们过去以前是很消极的，我们对前途没有盼望的，我们对人生的完全的失去了任何的期待的，但是借着我们这一位良牧他来了，他给我们生命，就让我们的灵魂重新一起的苏醒过来。我们看到我们旁边周围很多人，可能他们的灵魂还没有苏醒，因为他们还没有相信耶稣，他还没有找到这一个美好的神的救恩临到他。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些已经属神的人，灵魂苏醒的人，我们要找紧现今的机会，要来帮助人家，让他们也来相信耶稣，找到这个美好的救恩。但是如果我们需要灵魂苏醒，那首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确认我们是与主耶稣基督这一位伟大的牧者有必然的关系，这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不单只是头脑上知道这个道理，不单只是在宗教的理论上我们知道这些知识，或者是我们听见的人在讲解这些道理，而是我们自己需要与神与耶稣有这个美好的一种关系，我们要确认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今天你还不知道不确定这件事情，你好好的来祷告，你可以寻找牧师或者别的基督徒，请他帮助你为你祷告，让你可以确定与耶稣基督这一位我们伟大的牧者有这一种的重要的一种关系。还有这一种关系是不能外借的，不能说我从我父亲那里借过来，我从我家里的人借过来，不行的，是不能外借的，是每一个都是单独的一个人，要与神之间有个别的关系。你需要有这种经历，我需要有这一种经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一种与神之间这么重要的一种关系上的经历。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要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让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头做我们生命的救主，这就是我们与神与基督之间这个重要的个别的关系，是你自己的，你不能借给人家，人家也不能借给你。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都知道很多关系上的东西都是可以借的嘛，我们借用朋友的关系就能够在某一些事情上我们找到方便，借用某某人的他的关系就在某些工作上我就得以顺利，对不对？我们都很喜欢这样做，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却做不了的。我们必定要与基督有着一种个人的亲密的直接的关系，不能借回来的。我们需要真的在主的面前要决志相信耶稣，或者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要重新一次的肯定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是跟随基督的人，我已经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重生得救，耶稣是我的良牧，是我生命里头的良牧。所以罗马书第十章里头说，你就是说每一个的你，每一个的你的每一位的你，都要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就相信神叫主耶稣从死亡里头复活，结果怎么样？就必得救。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相信耶稣，神就让我们得救。所以这一位良牧是让我们得生命，是多么的重要。但是你 需要有怎样的与耶稣有一种直接的关系，就是相信耶稣他的宝血洗干净你所有的罪过，你相信耶稣为你已经洗在十字架上，带给你有永生的盼望。约翰一书第五章里头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若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是告诉我们一个相对的关系来说的，就有了跟没有的分别，这是很重要。在这个世界里头都是这样嘛，有或者是没有嘛。如果我们有了神的儿子，就相信了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一定有这么美好的属灵的生命，永生的生命。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儿子，没有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们的结果就是没有，还拿不到这个美好的生命。这就是很明显让我们看见这么重要的分别，去提醒我们到底今天我有了还是没有了。你不要以为我有了，你肯定说我真的与基督有着一种直接的生命上的关系，不然的话我们还是没有生命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灵魂苏醒的确是我们生命里头人生里头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转变就是在这里。通过耶稣我们整个生命截然的不一样的，不再一样的，也就是圣经说的重生得救，得到新的生命，还是一个丰盛生命的开始，就从耶稣这里来。所以耶稣在我们人生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urning point， 一个转折点。你遇到耶稣就是你生命的改变的开始。如果今天你已经找到耶稣，感谢神，但是今天你还在怀疑的，还在不确定的情形底下，我为你祷告，巴不得你赶快的来遇见耶稣，相信他，成为你生命里头一个重大的改变。这好像一道门，我们在家里我们都有一道门，这一道门就把我们的屋子的外面和屋子的里面的人是分开的，隔开的。这屋子的这道门是外面的，是外面的人，这屋子的门的这个里面的是里面的人。这一道门就是耶稣，耶稣就是这一道生命的门。你在他的还是在他外面来徘徊迷失，还是你已经在他门的里头你找到永生。在约翰福音里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是说我真真实实很严重很敬重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你看这多么明显的道理，他就是我们这一群羊的门，是我们跟随他，他是我们的牧者，他就是我们的门。通过了他我们就进到他的里面。如果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还没有让耶稣做我们的生命里的救主，我们还是在他门的外面。但是耶稣也说有些人不相信，因为他们不是他的羊。这是耶稣在十字架里头，对了，是当时的犹太人是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不相信他是从神那里差派来做我们的救主的，来一群的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有宗教上的知识，有宗教上的传统，也有宗教上的一些行为，但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多么的可惜，多么的可怜。结果他们还是在这一道门的外面，耶稣说他们还不是属于我的羊，所以他们还没有拿到这么宝贵的永生。所以这一第一点是告诉我们说，这位神是我们的牧者，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良牧者，一位良好的牧者，他是给我们这一群羊得生命的，得到这么宝贵的生命，这最基本的一点。所以神是我们的牧者，跟地上这些牧羊人是不一样的。地上的牧羊人，他们只是尽量用他们的方法来爱他的羊群，来保护好他们，来给他们吃，让他们可以健康成长。但是我们生命的牧者却给我们有属灵的生命，这神借着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叫我们得救，有属神的生命，有永远的丰盛的生命。第二点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良牧是给羊群可以跟随的，是我们可以跟随他的。为什么他是我们的牧者？因为我们是他的羊群，但我们就可以跟随他。 当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位牧者之前，我们是迷失的，我们在这个人世的当中是流离失所的，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找不到生命的意义的，很失落的，很不快乐的。你看到这个世界里头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对生命没意义，不知道人生是为了什么，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之后我要往哪里去，他们都不知道。但是感谢神，我们找到耶稣基督，我们这一位神做我们生命的良牧，我们就可以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他。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里头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当年耶稣他看见许许多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他们流离就是不知道往哪里去，好像一群羊没有牧羊的人一样。如果你知道一只羊或者他们没有找到牧人的话，他们是迷失的，他们都通处跑啊，不知道往哪里去啊。因为羊群不懂得自己去找吃的地方或者找喝水的地方，他们需要一位牧养的人来带领他们。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羊跟随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群都是这样的，他们很懂得听他们的牧羊人的很特别的声音，别的牧羊人他们听不进去的，只有是牧养他喂养他的这一位牧羊的人，羊群一定认得他的声音。有一年我在瑞士的传福音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在山区的里头一个小屋子里头，每天清早的时候，这些牧羊人就带着这些羊出来，牧羊的人就呼叫一些特别的声音，这些羊群就跟着他。当牧羊的人走到一边去，羊群就跑到哪一边跟着他去，因为羊听得懂他的牧者的声音，就跟着他，这是跟随的意思。牧羊的人跑到哪里，羊群就也往同样的方向哪边跑过去。我们是相信耶稣的人，所以我们也是跟随着跟从着耶稣的人。诗篇告诉我们说，牧者是使我们可以躺卧在青草地上，也领我在可安适的水边。所以你看到神是我们生命的牧者，他就带领着我们，带领着我们去到我们所需要的地方。他不会带我们去一些危险的地方，有苦难痛苦的地方，他会带领我们去到他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有青草的地上我们可以躺下来，我们可以吃地上的青草，也去到这个水边让我们喝水。这里说是可安切的水边的意思，就是安静的水边，就是一些流动的水，水流在一定不断的流动，但它流动的时候是很缓慢的，慢慢的流动。如果是很冲击的很大的水流，羊群不喜欢的，他们不敢走进去的，他要慢慢流动的水，他们感觉到很平稳很安定，他就会站在这个河水的旁边，然后低下他们的头来慢慢的喝河里头的流水。所以这是很安切的水边，就是这个道理。牧者知道羊群的需要，所以他就带领我们也来喂养我们。感谢神，唯有我们的主耶稣，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都来了解我们的需要。好像我们当父母亲，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小孩子的需要，别的小孩子你们可能不懂，但你自己的小孩子你一定懂，所以你就按照他的需要，按照他的情况来供应给他们，来帮助给他们。他还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诗篇里头说引导我走义路，这一条义路的意思就是正确的道路，好的道路。他不会叫我们走歪路，走在危险有麻烦的路上，不然的羊群就会丢失了，或者是会产生有意外了。他都引导我们，引导的意思就是说他走在我们的前头。 羊牧羊的人都是走在羊群的前头，那可能你问这个问题说，那他走在前头，羊群走在后面，如果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他知道吗？可能很多人都发现这个问题出来。但我真的在这个中东的地区，在哪边的时候，我也真的看过这些牧羊的人，他们就真的走在羊群的前头的，他很放心走在前头，让羊群来看着他，瞧着他的方向往前走。那后面怎么样？通常这个牧羊的人都养了一只狗或者几只狗啊，在后面，就牧羊狗，我们说是在后面，在后头，来让这些羊群都往前走，狗在后面来看守。如果有什么事情，这个狗就会保护这些羊群，或者会呼叫发出声音，那牧羊的人就会知道，他就听见了，他回头来注意这些事情。所以牧者都是走在前头的，就是走在正义的道路上。再好像我们当牧师的，我们都是要把圣经在人的前面来告诉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应该当走着怎么样的道路，在这条人生的路上我应该怎么行，我怎么应该怎么样来理解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神的心意是什么，都放在我们的前头，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走在神所安排的他美好的心意的人生的道路上。今天你是否走在他的人生的道路上？又或是你还是觉得自己很迷失、很迷惘，不知道走哪一条道路？亲爱的朋友，让耶稣做你人生的良牧，让他来带领你人生的道路，引导你走这一条正义的道路。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确实有很多的变数，我们说变数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想到的，没有计划过有这些困难的，但这些困难忽然之间就产生了，因着这些事情的出现，就改变了我们很多的计划，改变了我们很多的期待，甚至改变了我们很多做事情的方法，不是吗？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移民来到加拿大，对不对？很多人都没有想过的，只是到了一个忽然之间的事情的底下，你忽然之间就想到，哎，我需要搞移民的事情，安排移民的这一方面的事情，这就是一种变数。好了，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忽然之间发现，哎，原来我还没有来到加拿大之前，我的计划、我的期待，跟我现在的现实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也是一种变数。我们发现在这边找工作不容易，在这边适应这种生活，以为很容易，其实到头来也是不容易，对不对？我们以为我们的在外语方面可以自己可以掌管得很好，我们可以来到这边跟这边用英语来跟人家交谈没问题，那来到之后才发现，诶，原来我读了英语这么多年，来到这边竟然派不上用场，好像跟人家还是不了解对方在讲什么。可能是当新移民的弟兄姐妹有几个经验，老的移民你回想过去也可能有同样的同感，人生的路上有许许多多的变数，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怎么带领我们。以赛亚书42章第16节是很长的一句话，我就把它分开三段的来看。第一段圣经说，神说，我要引沙子走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你看，我们就好像沙子的人一样，就是看不到前面的，我们也没办法知道前面会怎么样，但是我们走的道路我们是不认识的，就像我们当一个新的移民的时候一样的，是不认识的道路，不知道的道路，神却引领我们，他注意到我们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看不到，所以他就引领我们，就好比他牵着我们的手，带领着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哪怕这是一条我们所不认识的道路和不知道的道路，神，我们的牧者，他都 不离不弃的来爱着我们，带着我们。还有他说，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是告诉我们，在神的带领底下也有改变的，不单指我们的人生的路上充满了变数，但神的带领，在他大能的手、恩典的手的带领底下，也是能够改变我们的。本来是黑暗的变为光明，本来是弯曲的变为平直的。感谢神，神就是有这位恩典的神。在你当移民的走过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以来，你已经感受得到神就曾经在你在你的移民的路上给你有这样美好的带领。还有这句话最后说，这些事神说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不离弃，这是神爱我们的表现，他不离开我们，不把我们丢弃的，他都是这样的爱着我们，帮助着我们。过去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将来永远都是这样。他是我们生命的良牧，不离弃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回头看，才真的体会神的带领。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功课。很多基督徒都有同样的感动，就是说我们当时是看不到的，不明白的，但是我们却知道神在我们前头在带领着我们，一定错不了的。我们就跟着他吧，跟随他吧，不要走回头的道路，不要彷徨，不要迷惘，不要怀疑，就是跟着他。到了一定的时候，当你回头一看，哦，原来神的带领每一步都是恰当的，都是最好的。这样我们才体会到神的带领。盼望我们每一天都是我们的感恩节，每一天当我们回头看我们的过去，都会看到神原来都给我有最美好的人生的带领。所以诗篇里头他也说，神是神啊，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这个神的杖是保护的，他的肝是带领的。当时的牧羊的人手中都有两个工具，一手带着一支木杖，木头的杖，是比较短的，是用来保护羊群的。万一有动有野兽出现了，他都拿着这一根的木杖来把这些野兽赶走，他们挥动这些木头的木匠就把这些野兽都吓跑了，他们都奔跑离开了。那杆是怎么样？杆是一支比较长长的工具，也是木头做的。这前头有一个弯曲的一个形态，大家都明白啊，是这样的，一个山弯曲。它的目的是当有一只羊走歪了、走偏了，他这个牧羊的人就把这一支杆伸出去，把这个羊的颈项的地方，把它牵它，把它带领它走回来，不要往前再走了，再往前走就危险了，你要走回来到这边来，让它蒙到神的保护和蒙的带领。因为这个原因能够安慰我，那就是说我们不惧怕。什么是安慰？当你曾经彷徨，当你曾经无助，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人给你讲一句话，给你安慰，给你鼓励，给你提点，你就把你心中的忧虑和彷徨都可以马上的消失放下，你就感觉到很大很大的安慰。我们的神就是做这个事情。你读圣经，圣经的话能够保护你、安慰你、带领你，感谢神。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走在这一条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有些时候也需要主给我们的指答和管教。这是为什么这个牧羊的人手中有一支木杖，这个木头做的一根棒子就是这样，如果这个野兽来就击打他们。今天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心中忽然之间好像有一点好像野兽一般的来一种的动机，不好的态度，不好的思想，不好的意念，不好甚至有不好的行为，错误的一些做事情的方法和对待人家的态度，神就要击打我们，要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他要来击打我们。但是他击打我们 并不是为了要伤害我们，反而他是要爱我们，他要确定我们要回头了，不要再往错误的方向走下去，要悔改回转，所以他要来击打我们，为了要管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改正，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这就是神做我们的牧羊的人，他真的很多工作，他不但要来保护我们、带领我们、安慰我们，有些时候他也来击打我们，但是他为了管教我们，正如圣经说，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管教我们，因为他有更多的来爱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刚才两方面，为什么耶和华是我们的良牧？因为神是我们的良牧，他可以给我们这一群羊得生命，耶稣为我们舍去他的生命，牺牲了他的生命，好让我们跟从他的就可以得生命。所以我们既然从他得到生命，我们这一群羊就要跟从这一位良牧，跟从他到底。好像雅各在旧约里头他说，神是我的牧者，他牧养我一生一世，一生的牧养我们，所以我们也需要一生的跟随他，不要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一些麻烦的事情，一些不快乐不顺利的事情的发生，你就怀疑神，你就离开了他，不要这样。我们要忠心如一的永远的跟从我们这一位生命的良牧。最后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的良牧，我们是他的羊群，他一定，我们一定蒙他给我们的供应，神给我们的供应是不会缺乏的。所以诗篇二十三篇头一句话就是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生命里头的良牧，所以我一定不会缺乏。就是 一只羊对牧者的信任，像是神是我的牧养的人，所以他一定供应我的需要，我不知缺乏。这个不知缺乏的意思并不是说你需要什么你爱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不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你觉得我很喜欢这个东西，神不一定给你，因为神知道这不一定是你真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是我的需要，什么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那是不一样的。我们以为这是我们的需要，其实神说你不需要这个东西，但神却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需要，所以他才供应给我们。所以不要抱怨埋怨神说，为什么我喜欢这个东西神你不给我，人家都拿到这个东西，人家都拿到这个收入，人家都拿到这些财富，人家都找到这么美好的一个房子，为什么我拿不到？这神说，这不一定是你的需要啊，我不一定供应这些给你啊。但是神说，我却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一个美好的家，温暖的家，不是一个好像别人一样的这个宏大的房子，不一定，大的房子不一定给你有温暖。不一定给你有家的感觉，你需要的是美好的家，温暖的家，有爱的家，这同样的道理。所以你仔细的思想一下，神给你的有缺乏吗？如果你真的做他的小羊依靠他，你回想一下，神从来没有缺什么不给你的，他给你的都是你真的所需要的。但是我们也想到人生里头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才不致缺乏。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在思想，诶，怎么让他的人民生活都能够安定没有缺乏。联合国也是这样，盼望这个地球上的人怎么样不致有缺乏。但这些都从外面外表的东西来思想，却不是从人的心灵里头思想的。其实人心灵的缺乏是常常有的，也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当我们出生以来，人心里头就有一点点心灵里头的空虚，心灵里头的缺乏。 啊，好像有一个神学家曾经这样说，神造人的时候，就好像在人心里头有一个空洞，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什么东西都填不满的，财富填不满的，名利填不满的，知识和学问填不满的，唯有神他亲自来填满它。所以我们要来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神，让他的爱，让他的同在来填满我们心灵里头的缺乏。我曾经以前认识一位年轻人，家里很有钱的，他所住的房子很漂亮，也很大的，很多钱可以给他花的，因为他的父母都有的钱，但是常常不快乐，他也不喜欢躲在人家很羡慕的这个大的房子里头，他整天跑到找他的外面的一些年轻人的朋友，哪怕他的朋友住在一个 小房子里头，他们的几个人对着一个小房子里头来聊天来讲话，他都感觉得很开心很快乐，但他一旦回到他自己家里头，就没有这一种快乐的一种感觉。后来他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他找到耶稣，他发现耶稣的爱，他发现耶稣是他人生的牧者，他相信了耶稣，跟随了耶稣，他的心灵里头得到供应，神供应他心灵里的需要，他的满足，他就不再缺乏。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知缺乏。诗篇34篇里头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一无所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缺乏的，但是我们需要来敬畏他，我们是属神的人，是他的羊群，我们要敬畏他。好像今天我们来敬拜神，但是如果你在你的敬拜神的里头没有敬畏神的心意，那我们的敬拜这个行为也是不足够的。我们需要有常常敬畏神的心，亲近神的心，听神的话语的一种态度，按照他的心意 来行事为人，这就是敬畏神。那么我们的生活一定一无所缺。然后他下面也说，孝障狮子还缺食饮恶，但寻求耶和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但是告诉我们都没有缺乏，当你觉得有缺乏的时候，你要寻求神，他一定能够满足你，供应你心灵里头的满足和快乐。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也很多功课要学习的，有些时候神要我们学习面对暂时的缺乏，有缺乏但是暂时的，但这个功课我们一定要学的。但无论如何，在任何的情况底下，我们都要敬畏神，都要敬畏神。好像旧约里头的这个但以理和他的年轻，他们的年轻朋友一样，他们有缺乏，因为他们被俘虏离开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到远方的这是巴比伦，那是拜偶像的地方，异文化的地方，他们有缺乏，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他们敬畏神。面对这一种缺乏，他们凭信心来学习这个功课，所以神供应他们，让他们心灵里头有力量，连当地的外邦人也称赞他们，觉得他们是与众不同的，是不一样的人，因为他们敬畏神。今天我们可能也面对一些某一些缺乏，是暂时的缺乏，因为环境在改变，可能我们也需要面对一点点的缺乏。比如在这个疫情底下，很多人的工作受到影响，收入减少了，工作的机会没有以前那么多，我们做生意的搞业务的可能也碰到一些困难，以及我们的投资也没有办法拿到比以前那么好的回报，或者是没有那么好的一种收入，就受到影响，有点缺乏的情形。但是我们相信神要我们在当中要学一个功课，学一个信心的功课，和在这个缺乏，暂时的缺乏不足够的底下，我们还要敬畏神，还要尊敬神，以神为大，以神为重要，那么我们总有一天会学到这个功课，也度过了这个缺乏的这个时候。今天我们的教会 在收入方面，在财政方面也面对一点点的缺乏，但是我们不灰心，我们也继续要看重，我们要敬畏神。我们的教会兴旺爱堂要做一个敬畏神的教会，仰望神的教会，在暂时的困难和缺乏的当中，我们继续的来依靠神。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知缺乏。所以约翰福音里头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这里进来的就一定得救，并且他们得草可以吃，羊群是吃草的。所以他们首先就讲到得救，然后讲到生活上的需要，看到吗？耶稣的应许说，首先你要进他的门，那就是相信他，接受他的救恩，做一个得救的人，得到他的所给的生命。那么我们在生活里头的需要，他一定帮我们解决，无论是我们钱财方面的需要，找房子上的需要，家庭的需要，儿女的需要，工作上的需要，我们专业上的需要，我们业务上的需要，我们健康上的需要，神也会供应。我们也认定这件事情，这是缺乏，这是困难，这是暂时的，这是我们生命里头重要的功课，神要我们来学习。但是神说，你得救，你得救了，神说我一定供应你的需要，好像羊群得着这个羊草青草可以来吃一样。还有诗篇说，神说我，你用油膏了我的头，这是很美好的一个现象。油是代表圣灵，圣经常常这样说，圣灵充满我们，给我们生命里头有活力，有动力。还有膏这个行动，就是说从今以后我有一个新的生活。好像大卫，他本来是一个牧羊的人，神拣选了他当了以色列的君王，这个撒母耳就用这个油来膏立他，让他可以做一个君王，有新的身份，新的人生，新的一个生活。今天我们在神的牧养的底下，每一天就是圣灵的带领，给我们有新的生命的方向，新的生活，新的人生的动力。他一定供应我们心灵里头的需要，使我们的福杯满溢。福杯应该是没有破裂的，如果有破裂的话，这个杯子盛不下这些祝福的，这是都会漏掉的。神要我们的整个生命是一个没有破裂的生命，好像一个完整的杯子一样。神要更多的祝福要临到我们，我们可以撑得住，弟兄姊妹。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修补我们生命里头的有没有破裂的地方，有没有不好的地方，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如果有的话，我们赶快的来悔改认罪，求神宽恕，这样神就来宽恕我们，叫我们重新建立起来，医治我们，我们就再没有破裂。那我们的杯子，生命的杯子，就可以承载神给我们满满满满的祝福。满意的意思就是满到一个地步，涌溢出来的意思。所以满只是一个地步，但更进一步就是溢出来。你的生命如果只是停留在满充满的地步还是不够，神要你把它涌溢出来，因为神要你与人家来分享。神的爱临到你这么多，你可以跟人家分享吗？神的恩给你那么多，你可以与人家来分享神的恩典吗？粮不供应我们，所以我们不会缺乏，一生一世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神祝福了我们，赐福给我们了，我们也愿意成为人家的祝福，祝福别人。愿神在这个感恩节的这一天，满满的恩典充满你的生命的杯子，你的杯子没有裂痕，还可以荣耀归给神。因为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牧，他给我们生命，他也给我们可以跟随他，永远的跟随他，他也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荣耀归给神。